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诗篇第85篇，要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诚实的话题，就是神的信实与他的慈爱是如何在我们的救恩的过程当中相互效力的。求主来帮助保守我们，深深地去体会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感恩，因为您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的诚实和慈爱不断地相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虽然是软弱和败坏的，但却因着您无限的信实和慈爱，如今可以得称为您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这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完全地分别出来，好叫您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着去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这是一则关于诚实和慈爱的故事。这个世上有贫穷的只剩下金钱的，也有真实是一贫如洗的，三餐不济的。为了家中的老弱病残，爸爸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是不能够养家糊口，不得已他只能够寻找一些不太光明的捷径来改善一下家庭的情况。今夜5岁的长子小光一直吵闹着要与爸爸一起出门。对于这个小男孩来说，夜间可以和父亲一起出门，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兴奋与幸福的。疲惫的爸爸无奈地带着儿子出门了，他本已无奈要在这暗夜中出门，如今是更加的无奈要带着孩子一起做着事情。他只能在夜里这样做，因为黑暗可以遮盖许多的事情，遮盖窘迫，遮盖羞愧，遮盖罪行。连续几夜爸爸都在夜间出门，去村庄富有的邻居家的菜园中窃取一些果蔬，让家人得以充饥。今夜他不得不带着5岁的小光与他一起做着不光彩的事情，想着今天就取一些藤瓜和土豆吧。他对儿子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你一定要乖，要安静，不能出声，也不能够让人发现你，看见你哦。孩子乖巧地点头答应，来到瓜棚下面，看着一个个胖乎乎的藤瓜，挺诱惑人的。忽然听到儿子在背后轻声说，爸爸，有人在看我们哦。男人惊恐万分，四下环顾，颤抖惊慌地问道，在哪里？人在哪里？男孩手指上方回答说，你看爸爸，月亮公公看着我们。男孩的话使父亲愣住了，抬头看见一轮明月悬挂夜空中，皎洁的月光洒下，使四围的一切景物都特别的明亮。望着那洁白无瑕的月光，父亲放下了伸向藤瓜的手，转身牵起儿子，默默地 走向回家的路。他心中说不清楚是怎样的情绪，羞愧、后悔，还有细微的欢喜。儿子的纯真童颜，月光的干净透明，提醒着他，无论生活如何艰难，行错误的事，伤害他人，走捷径，都是罪恶过犯。而连续几日发现菜蔬无故被人采摘，园的主人就决定今夜要好好瞧瞧究竟是何人所为。当他看到人影行径，正要出声喊抓贼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刚刚小光和爸爸的对话。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诗篇八十五篇中藏着一句诗篇全集中最美的经文：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当慈爱与诚实相遇，这属神的性情能改变翻转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神早已经启示过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这些凄凉而又充满温情的故事，见证了慈爱和诚实的相遇。贫穷的爸爸回转决定诚实行事，那园子主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这是我们这两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但愿透过这则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如何将神的信实慈爱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您以您的诚实护佑我，以您的慈爱保守我，求您也让我在慈爱与诚实中与人相交，使人认出我是属你的，是您的儿女，有您的性情，我的一生要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诗篇第八十五篇。诵读诗篇八十五篇，来思想神的信实与慈爱在救赎的恩典当中是如何相互效力的。第二，我们来默想回应一下神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他对我们一切的赐福，他是如何使我们得见他的慈爱的，我们如何能够活好当下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个美好的家庭灵修的时光。如果您有什么想要与林正儿分享的，也欢迎您在真爱之我家的留言板上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来跟您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在最近的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又问过说他们自己已经在婚姻当中，那么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如何看待婚姻当中的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和性生活的。由于这样的话题呢，很少能够在教会的讲台或者是主日学或者是一个非常正统整全的真理的环境当中得到分享和教导，所以正儿觉得有必要能够在我们的婚姻私塾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毕竟婚姻当中的性关系和性的生活呢，是神赐给婚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如果我们对性的这个概念不清楚，我们对婚姻当中的性的美满有质疑的话呢，我们是很难去享受神所创造的给夫妻两个去享受的这个美好的礼物。 因此从今天开始呢，正儿就要在我们的婚姻私塾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基督徒的婚姻观和性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呢？首先呢，正儿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作为我们认识基督徒的婚姻观和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基的话呢，我们非常的容易在这个事情上面有错误的解读，有错误的解释，错误的运用。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在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制度当中，去反映神的形象，完成神的托付，以婚姻关系作为整个创造的一个中心，使我们知道人际关系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单位就是婚姻关系，而所有的人类也都是从这个婚姻关系，一夫一妻，丈夫妻子一生一世的这样一个相濡以沫的关系当中所衍生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家庭。神设立婚姻是有目标，是有目的的，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会发现神爱我们，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透过彼此相爱，共同达到合一，反映出神的形象。更重要的事情，能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去反映出基督跟教会之间这个奥秘的关系来。所以婚姻啊，绝对是一个奥秘的设计，是神所设立的，是有着极崇高的目的的。而当然人的婚姻呢，是有始也有终的，有一天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在地上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了，我们将会进入到永恒的婚姻关系里，就是基督与教会的那个婚约会得到完全。因此我们要明白，如果在地上的这个婚姻不能够反映出这个圣洁的设计，这一个合一的排他性的独一的亲意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反射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来。因此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和重要的基础之后，我们就明白，既然性是为了婚姻所设计的礼物，那么在婚姻之外的性就会变得肤浅、肮脏、不安全、难以启齿，并且毫不圣洁。因此我们要明白，如果作为基督徒，性是绝对不能够与婚姻分开的。当我们讲到性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只有在婚姻的这个概念和保护之下，性才是高贵、圣洁、甜蜜、美好、合一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婚姻的性关系里面品尝到那种身心灵的愉悦和合一的感觉，因此我们才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要了解明白，其实性的合一它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是一个把他人的益处、把他人的好处排在自己的利益之前去考虑的过程，它同样是需要许许多多牺牲和舍己的爱。还有既然是爱，那么它就是一门学问，是需要学习的，每个人都需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晋升，不断的能够更加的懂得如何去爱。所以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就知道了，任何脱离婚姻关系的性的行为都是肤浅的、危险的、自私的、出于肉欲的、出于自我满足和自我中心考量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一种关系，因此带给人的呢，就是羞耻感，就是危险，就是痛苦，就是破碎。当然最重要的，它在神的眼中是不圣洁的关系，是罪。所以任何婚前的性行为、婚姻之外的性的行为都是一种罪，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它触犯了圣洁的这一个最最重要的标准。而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的美好的性都能够带出美好的婚姻关系来，正好相反， 如果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它能够让我们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和性关系逐渐地进入合一和美好的渐入佳境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寻求的是性的满足，性欲的一种彻底和充分的展现和满足，那么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我们会发现，因为性生活的不满足，或者是性需要得不到完全的满足，那我们就误以为说，因为我的性生活不美满，所以导致了我的婚姻的不美满。恰好相反，往往是因为婚姻的不美满，才导致了性生活的不美满。所以在正儿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叫做 As for me and my house， 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这本书当中，他说啊， Good sex won't save a marriage， Bad sex is seldom the primary cause of a marriage's failure。 他说一个甜蜜的性生活呢，往往是美满婚姻的结果而非原因。通常一个好的性生活也不会拯救一个婚姻，而一个不太和谐的夫妻的性生活呢，也通常不是一个婚姻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我们婚姻当中最最需要夫妻两个同心合意去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性的美满，而是彼此相爱，终身相伴，一起服侍，一起成长。当然，性存在的这个目的和价值是增加夫妻之间甜蜜美满的一个合一的过程，同时也有传宗接代，真的是要让人得敬虔的后裔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并不是为了要生孩子而拥有夫妻的性生活，而是说透过这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爱的交流、互动、对话以及承受、分享爱的礼物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真的承接从神那里所赐下的属天的产业。所以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奇妙的一个过程，这是神最美好的心意和他的设计。而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过程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当夫妻两个性的生活不美满，就想着要离婚，或者就想尽办法的只为去改变夫妻两个性生活的和谐，而忽略了说一个美满的婚姻通常不是性生活美满的结果，而是性生活美满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了，我们首先要去学会建造婚姻。那建造婚姻呢，就鼓励大家常常收听婚姻私塾，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资源与大家分享，让我们大家可以真正的走进神所设立的那一个婚姻当中去，让我们学会爱，学会彼此相爱。而婚姻关系当中亲密的灵魂体的合一，更是要学习的这个内容和目标之一。在创世纪第二章23-24节这么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的的确确是最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为它是身心灵灵魂体的完全的合一。而这个合一呢，是在婚约的一个基础之上，保证了它有一个安全的、合适的，并且是一个圣洁的关系当中，才能够不断地去经历的身心灵的合一。基督徒不可以随便地践踏婚姻，更不可以随意的分开。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我们发现啊，婚姻当中的性关系并不只是为了让婚姻幸福，而是体现了上帝创造婚姻时候那种亲密、那种排他、那种独一性。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除了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之外，人间再没有第二种关系能像夫妻关系那么的亲密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在丈夫和妻子的这一个该有的地位和该有的重要性上以其他的人事物来代替，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允许第三者在我们排他的婚姻关系当中做了搅扰和破坏的工作。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过圣洁的生活是最起码的神的标准，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我们所爱的神，爱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并且要知道我们的婚姻是要预表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奥秘的关系，它是一个爱的极致的表现。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性在婚姻当中呢，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奇妙的礼物，是神的美好的心意，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可以体会那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吸引、彼此满足、彼此享受的一个过程。可见，只要我们违背了这样的爱的原则，我们婚姻里面的性就会变得肤浅，就会变得带有伤害。而且呢，我们由于得不到满足，也会在婚姻之外去持续的寻找自己在性欲方面的满足，而这样的一种满足呢，就会带出许许多多的淫乱的罪来。因此，如果我们专注的去了解在婚姻里面的性如何去建造，如何去正确的享受，正确的去面对，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享受夫妻间这个正常的美满的性生活，就避免了淫乱，导致我们可以远离试探和诱惑。因为任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甚至包括我们心思意念上的一些欲望和淫念，也都是已经违背了神为婚姻所设计的这个性的圣洁的一个原则。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个性观念扭曲和泛滥的这个时代，很多的人把性的美满、性的需要、性的满足和爱情和婚姻统统分开了。甚至很多的人呢，也误以为说爱的表现的极致就可以随意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一个性的这个需要，也就表示说只要我以爱之名，那么我的性就不是肮脏的，我的性就不是自私的，我的性就本来就是爱情的一部分，是爱的极致的表达。可是如果性脱离了婚姻的这个约定，在婚约的保护之下，他脱离了婚约的保护，就变成了一个伤人害己的利器。很多的人因着没有婚约保护的性，而有可能怀孕，然后又堕胎，有可能染上性病，有可能在自己未来一生的两性关系当中一直找不到正确的位置和心态，这些通通都是因为被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性观念的影响。而世界上的性观念呢，就是及时行乐，就是说以肉欲的满足作为真爱的极致的表达，这都是一些极度肤浅和扭曲的观念。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我们华人呢常常不愿意直接的谈性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民族，在教会当中，甚至在家庭生活当中，也很少有人公开的可以以圣经的真理如何教导性来与对方、与自己的丈夫、妻子、与自己的孩子去谈，在神眼中、在神的设计心意当中的性应当是怎样的。所以呢，我们带着对性关系、对性的这个不同的想法和猜测、期待、标准等等，进入到一个婚姻关系当中，而在夫妻的性生活里面呢，又缺乏沟通，缺乏交流，不好意思，难以启齿，所以又带着这个现代社会带给我们一些扭曲的、短暂的、危险的对性的诠释，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里面去摸索、去探索，以至于我们好多人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对我们的性生活有一种挫败感、不满足感，难以启齿，因为也没有办法找牧者和弟兄姐妹去分享自己这么隐私的闺房之事。因此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接到许多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 正儿就决定在婚姻私塾我们一定要开诚布公的来聊这个话题。那在未来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正儿鼓励您要常常的留守收听，并且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的系列来转发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或者正在婚姻的关系当中的人也都能够有所学习。只有学习能够让我们成长，也只有学习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而明白真理之后呢，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好，下一期的婚姻私塾我们再继续的接着聊。
约翰一书4:7-8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同在，
爱是恒久忍耐。